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一，农历9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20届中央第三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发布。
神舟19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神舟19号船舰组合体进入临射阶段。
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新增先进制造链展区，参展企业数比首届增长约 20%。
反对埃及停火提案，以色列总理坚持只有在炮火下才能达成协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审议关于20届中央第三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巡视工作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问题导向，贯彻严的基调，创新组织方式，深化上下联动，利剑作用持续彰显。从巡视情况看，中央和国家机关、中管金融单位、党的建设得到加强，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要严肃认真抓好巡视整改，强化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的政治责任，加强对巡视整改的组织统筹和日常监督，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与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融入日常工作，融入职能职责，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履职政治担当，敢作善为，攻坚克难，主动为党分忧，为国尽责。要认真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部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要增强忧患意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不断增强凝聚力、战斗力。要清醒认识反腐败斗争形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断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今天发布，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未来将制定生育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和管理规范，支持将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丁飞报道。
若干措施明确，要强化生育服务支持，强化生育保险对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待遇等保障作用，针对生育休假落实，统筹多渠道资金，建立合理的成本共担机制，加大监督力度，同时制定生育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和管理规范，指导地方做好政策衔接，积极稳妥抓好落实，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说，若干措施明确，建立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全局性政策，对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的生育保障进一步完善。
关注了过去可能比较忽视的一些群体，特别也提到了要指导有条件的地方 将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人群纳入到生育保险的这个制度来，包括农民工、新业态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同时呢还要探索非就业人员的生育保险制度，也强调了要推动育儿者劳动保障，他们因为生育可能会在职场过程中呢面临一些困境，若干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来缓解。
未来我国还将进一步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要求各地统筹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渠道资金，开展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和公办托育服务网络建设，统筹社区各类资源，发挥贴近居民的服务优势，提供更多免费或低收费用房场地，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在强化教育等支持措施方面，支持中小学校积极开展课后服务和社会实践项目，鼓励各地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具体实施办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凡表示，此次文件强调生育支持政策的激励属性及友好特征，为未来持续探索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方向。
动员全社会来尊重生育，支持生育，对家庭的育儿进行全方位的支持，也促进我们人口的高质量发展。
神舟19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天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次合练的结束意味着神舟19号船舰组合体进入了临射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孔颖、刘洪凯报道。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飞。
28号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指控大厅里，来自各系统及测控站的口令声不断传回。
收集第二次综合检查情况。景山，
景山明白。
华山，
华山明白。
08号，
第二次综合检查正常。
太原，
第二次综合检查正常。
渭南。
第二次综合检查正常。
本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19号发射前的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实际发射流程的合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彭华康介绍，目前各系统间已经完成联调联试工作，各系统具备了执行发射任务的条件。
通过今天这个全区全系统的一个演练呢，我们那个载人飞船系统验证了与航天员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通讯系统等各相关系统间的这个接口的正确性的一个确认，飞船状况良好，结果都是满足我们的发射这个待发的状态要求。
此次合练结束意味着神舟19号船舰组合体进入临射阶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马向斌表示，
目前发射场系统经多轮的实验设备的运行考核和专项复查，设备功能正常，运行良好，飞船火箭总装测试工作顺利，数据合格，测控通信系统完成了联调联试，完成了全区合练，状态已固化。着陆场系统参试设备状态良好，发射厂区各项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扎实推进。
此前在22号，神舟19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9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转场以来已经按照工作计划完成了火箭舰上产品与地面设备的电缆连接、火箭各分系统的状态检查以及火箭全舰的状态检查等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陈牧野，
截止目前遥19火箭的产品工作正常，各项指标满足任务要求，后续将按计划完成推进剂加注及点火发射。
同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任凤杰介绍，气象系统持续关注发射窗口天气变化情况。
经过我们对气象信息的积累和各家数值预报产品的分析，多轮的会商，我们认为发射窗口的天气还是比较好的，满足咱们任务的最低气象条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今天表示，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工业生产、内部循环、基础物资等经济基础更加扎实，经济恢复更加巩固，发展潜力势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周瑶报道。
前三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保持平稳增长，一至九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4%，与一至八月持平，高于2023年同期0.3个百分点，增速在四月以来首次实现止跌回稳。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地所所长周毅仁表示，目前 各地区对于经济回稳向好运行的信心和预期已经有效提振，东部地区稳住基本盘，中部地区波动中回暖。
我们前三个季度西部12个省份当中有10个省的省区的规商工业增加值这个增速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像这个重庆、贵州、广西、甘肃、宁夏等省份现在增速啊是排在了全国的前十位，他们的增速要高于全国2%以上。
前三季度我国交通运输建设和服务持续向好，有力保障了旅客出行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今年九月，我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6万公里，国产大飞机 C919 承运旅客突破50万人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运输所副所长李连成表示，
一是全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规模将显著增长，以高铁、民航为代表的快速化出行趋势，自驾游为代表的机动化出行趋势持续深入；二是全年的营业性货运量规模继续稳定增长，新货类、新区域运输需求拓展了新增量的空间。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11月26号至11月30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本届链博会新增先进制造链展区，参展企业数比首届增长约 2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第二届链博会境外参展商占比从首届的 26% 上升到本届的 32%， 参展国别近70个，其中欧美参展商占境外参展商的比重达到 50%， 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参展企业的比重超过 60%。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张绍刚介绍，
与首届相比，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分别增加 42%、 46% 和 70%， 预计超过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商学界嘉宾将参展参会。
本届链博会还将有一大批专精特新和隐形冠军企业以及各国中小企业参加。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于毅介绍，
本届链博会呢，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贸易对接、技能培训等等多项的支持措施，这也是为了帮助他们开拓国际市场，提升竞争力，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体系。
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由首届的10万平方米增至12万平方米。张绍刚介绍，在展台分布和展区设置上，本届链博会更加突出链式思维，全流程展示各链条上中下游重点环节，从而推动大中小企业聚链成群，优势互补。
将集中展示各链条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足不出链博会，大家就可以将世界相关产业的前沿动态和最新科技成果一眼看尽。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宣布，即日起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启用买断式逆回购工具，这也是今年以来继临时正逆回购国债买卖后，央行再次推出新工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10月28号发布公告，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进一步丰富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人民银行决定从即日起启用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工具，采用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工具定位为流动性投放工具，回购标的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公司信用类债券等，操作结果将通过人民银行官网对外披露。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
买断式回购操作呢，主要是指证券的持有人将证券卖给购买方，并约定在未来某一个确定日期，卖方再以约定的价格从买方手里买回同等数量、同种证券的交易行为。买断式与目前主流的质押式回购交易呢，主要区别在于，买断式的质押回购呢，它这一个债券标的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
据悉，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不超过一年。央行现有的流动性投放工具，根据期限由短至长，主要包括7天期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1年期的中期借贷便利 MLF、 以及投放长期流动性的国债买入和降准，而一个月到一年的中短期流动性投放工具较为欠缺。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央行在此节点上推出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有利于更好地对冲四季度中期借贷便利 MLF 集中到期，更有能力维护银幕流动性合理充裕，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各地交通重大工程紧锣密鼓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黑龙江委和至亚布力南站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热滑试验昨天顺利完成。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铁路基础设施改造项目至此全部竣工，为亚冬会交通运输提供重要保障。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建设部副主任刘武海，
六项铁路配套设施工程呢全部按期完工，其中站房改造规模最大的亚布力西站改造后接待旅客的能力呢提升了三倍，可有效保证赛事和旅客出行的需求。
亚冬会赛事期间，亚布力西站高铁列车计划增开至40列次，亚布力南站计划开行三列亚冬专线列车，亚布力站将在既有开行10趟普速列车的基础上，根据旅客需求增开列车。
广西南宁无需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工程三标段项目主体结构昨天实现封顶，项目总建筑面积 7.7 万平方米，按照2030年能够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400万人次的标准进行设计。项目副经理李德冲，
我们严格把控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后再进入下一道工序，接下来项目将进行钢结构、二次结构、装修、幕墙、金属屋面的一个施工，我们将会保质保量完成项目施工任务。
项目建成后，南宁无需国际机场将跨入双跑道双航站楼时代，总旅客保障能力将达到5000万人次，进一步提升南宁机场的国际化运营能力。
江苏南京多条在建地铁日前迎来重大进展，其中南京地铁九号线建设加速推进，扬子江大道绿博原段相关的地铁施工已完成，日前全面恢复道路通行，提前5天实现了环路于民的节点目标。项目负责人郭鹏飞，
提前5天拆除了影响道路恢复的围挡，开放了道路交通，主路是3车道，辅路是2车道，新建的扬子江大道的这个雨水系统啊，也进行了提升改造，主路呢由辅路提高了路基。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上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4627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于其勇指出，与传统传销犯罪相比，网络传销不受时空限制，传播更灵活，活动更隐蔽，资金转移更方便，更易给群众造成重大财产损失。
有的趁虚拟货币、区块链、金融创新、慈善互助等新的概念和社会热点开展网络传销。
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诸如抢购转售、网络拍卖、传播国学等网络传销新名目，有的不法分子谎称项目有国家、政府、央企等背景，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便利扩充传销层级，让资金来源和流向难以追踪。面对花样翻新的致富秘籍、投资捷径等网络宣传，检察机关提醒广大群众要提高警惕。
无论是线上线下，不信大饼，不贪小利，大家要自觉的抵制看似唾手可得的高额回报诱惑，才能避免误入网络传销的陷阱。
今年第21号台风康妮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台湾省花莲市东南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升级为10级，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康妮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逐渐向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央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预计，台风康妮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
康妮现在目前是一个强热带风暴级的一个强度，主要考虑它未来会逐渐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先逐渐向台湾东部沿海靠近， 有可能在到达台湾之前加到一个最强的强度，也就是有可能到超强台风级的一个强度。
29号到30号，受冷空气和台风康妮的共同影响，未来可能会给台湾岛、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带来强降雨天气。
它的路径分歧目前就比较大，所以其实目前比较有把握的就是它有比较大的概率登陆台湾岛，然后这样的话它正面袭击台湾岛东侧，中央山脉以东的地方降水量风都比较大。
今年第20号台风潭美在27号傍晚在越南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已在28号下午对其停止编号。但值得注意的是，未来3天，我国海南岛地区仍将会有持续强降雨，甚至可能引发次生灾害。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前三季度全国国有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至9月，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32487.0亿元，营业总收入610580.1亿元，同比增长1.2%。
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今天在北京成立，主要负责数据资源、数据技术、数据流通、智慧城市、数字化转型等基础通用标准，支撑数据流通利用的数据基础设施标准，以及保障数据流通利用的安全标准等领域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
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今天透露，将对人工耳蜗类耗材开展集采。根据通知，今天起开展人工耳蜗类及外周血管支架类医用耗材产品确认及供应区域填报工作。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透露，向主要电商平台发布双十一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内容包括严禁二选一等违法行为，严禁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等。
满载乘客的国产大飞机 C919 近日平稳降落在太原武宿国际机场，缓缓穿过水门，标志着太原成为 C919 商业通航的第6座城市。该航线是上海虹桥往返太原的固定航线，每天往返各一班。
2024国际龙舟联合会世界杯近日在湖南汨罗落幕，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两支参赛队伍表现抢眼，包揽了1000米团队追逐赛和400米团队接力赛的冠亚军。在本次龙舟世界杯单项比赛中，中国队获得了4金5银的好成绩，此外中国队还获得了总分第一名。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号获悉，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局长罗南巴尔日前向国家安全内阁提交了埃及方面给出的停火提案，给予哈马斯休战2天，换取释放4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并进行为期10天的停火谈判。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该提议表示反对，称其坚持只有在炮火下才能达成协议的原则。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情报与特勤局摩萨德局长巴尼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共同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是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身亡之后，有关各方的高级别代表首次就加沙停火进行会谈。美国方面此前表示，各方正在研究停火协议的新框架，以便继续推动谈判进程向前迈进。英国新阿拉伯人报援引哈马斯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哈马斯正在等待此轮加沙停火谈判的结果，并将研究该结果是否符合哈马斯方面的愿景。该官员表示，哈马斯的立场长期以来都是一贯的，即以色列立即停火，从加沙地带全面撤军，以及所有流离失所民众返回家园，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和支持加沙战后重建。哈马斯另一位官员也强调，在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身亡之后，哈马斯的立场没有发生变化。 对于埃及和卡塔尔为实现加沙停火所做的努力，哈马斯以积极态度应对。他同时反对美国的斡旋者身份，称美国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暴力行动的支持者。他认为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以色列的顽固态度导致每一次谈判都成为空谈。
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10月27号晚间结束，28号凌晨揭晓的选举结果显示，日本自民党惨败，与公明党结成的执政联盟所获一席，自2009年以来首次未过半数。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石破茂今天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记者会，表示诚挚接受选举结果，将继续进行政治改革。总台记者李卫兵报道。
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石破茂在自民党总部举行记者会见，对27号众议院选举的结果以及今后的政权运营进行说明。石破茂称，此次选举的败因在于目前对于政治黑金问题的解决措施未能消除国民的不信任感，自民党将谦虚接受民众的批评声音，对政治与金钱问题进行彻底改革。对于今后的政权运营，石破茂表示可能会在政策层面寻求与其他政党的合作，因此需要了解在这次选举中议席数大幅增加的政党所主张的政策，目前暂时还没有联合执政方面的相关设想。此间舆论分析认为，目前摆在石破茂面前最急迫的课题就是召集临时国会进行首相指名选举，如果不能在临时国会召开之前寻找到公民党之外的政治合作伙伴，那么就将不能确保在首相指名选举中形成多数。目前最大在野党拥有148个议席的立宪民主党的党首野田佳彦已经表示，将广泛联合其他在野党派在首相指名选举中向石破茂发起挑战，届时不排除在野党统一步调，选举野田佳彦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另外，在自民党内部目前已经出现了追究大选惨败责任的声音，虽然选举对策委员长小泉进次郎已经表示将辞职以承担责任，但分析人士指出，选举惨败的责任并不是小泉辞职就可以承担的。在党内的执政根基本来就不够稳定的石破茂，能否成功化解自民党内的失望和不满情绪，从而保住他的党总裁和首相的位子，是摆在石破茂面前的另一道难题。
其他国际消息，根据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选举实验室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0月27号下午，全美已经有超过4100万名选民就2024年总统大选进行了提前投票。
当地时间10月27号，根据一份美国纽约时报和伊歇纳学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4，也就是76%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民主正受到威胁。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28号早间，重启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核燃料残渣试验性取出作业。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决定，延长俄联邦侦查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巴斯特雷金的联邦公职任期至2025年8月27号。
格鲁吉亚总统祖拉比什维利27号宣布不承认格鲁吉亚新一届议会选举结果。格鲁吉亚10月26号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本次选举是首次完全按比例制选举，并在 90% 的投票站使用了电子投票技术。
当地时间10月27号下午，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救治，目前生命状况危急。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季衍玲、张浩森，主播子文、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